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舍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有不清利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的课程。我们接的前一集的节目，将一般初期的学佛大众常会感到困惑的问题，将其分门别类，用简单易懂的说法，把它们一项一项的演述出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鸠摩罗什法师是谁，也就是鸠摩罗什与中国佛教的关系。鸠摩罗什法师生活在公元344年到413年之间，他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佛教在佛经翻译的成就上最重要的两位大师之一，另一位则是玄奘法师。如果就影响中国佛教徒的广度上，罗什法师甚至超越了玄奘法师，可以称得上是与佛弟子结缘最多最广的一位译经法师。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鸠摩罗什法师他的生平，有关他的故事在坊间非常的多，也很详细。他的名字鸠摩罗什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做童寿，也就是期许他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老人的德恨。鸠摩罗什的法师，他的父亲叫做鸠摩罗炎，出生在中印度的官宦之家，也就是刹帝利种姓。依印度当时的种姓制度，这个家族是可以世袭官位的。可是罗炎不愿意做官，他比较喜欢云游、访师、学道。于是呢，就各处的去游学参访。他到了鸠池国，也就是现在新疆库页附近。国王呢，听说从印度来了名人，就请他到宫里头去接受供养。国王相谈甚欢，就把王妹齐婆许配给罗炎，后来生下了鸠摩罗什。 比较特殊的是，在齐婆怀孕期间，齐婆本来不懂印度的梵语，可是怀鸠摩罗什的时候呢，竟然忽然会了印度语，而且呢，辩才无碍，智慧大增，能听又能说。所以当时有一位罗汉听到了，就说：“哦，这个肚里的小孩可不是普通人，一定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齐婆常常和一些王室的女子去阙黎寺听经。当时贵族去听听佛经是一种流行的时尚，但是齐婆却听得非常有心得。在罗什七岁的时候，母亲齐婆在经过一番家庭革命之后，终于得到了丈夫的同意而出家。这个时候呢，小鸠摩罗什才七岁。母亲出家时，小罗什也随着母亲一同出家。记载上说，小罗什的头有一点扁。这是依据西域的风俗，孩子出生以后，以后脑扁平为美。这个习俗也流传进入我们老一辈的满族文化。孩子小的时候呢，要给他睡硬枕头，让他的后脑扁平，满族话里叫做睡扁头。传说小罗什出家以后，一天就可以背诵经典36000个字，几乎是数值聪慧，过目不忘。所以他很快的就把二圣经典都学完了。然后呢，继续学习世间的五明，像是一方明、工巧明、声明等等，他都非常的熟悉。而后呢，就随着母亲四处参访，学习大乘佛法，渐渐的在印度出名了。他的个性随和，不拘小节。譬如小罗什在沙勒国的时候呢，记载上说他唯性率达，不立小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时自得于心，未尝介意。意思是说，他的个性是一个自求修行，不太去在意别人的眼光，一个很豁达的修行人。后来呢，他在温宿国论法无碍，于是名声远扬，被鸠池国王，也就是他的舅舅迎请回国。回国以后呢，他广说诸经，寺远中仰，莫之能抗。是说他大演佛法事业。当时有一位王女，名叫做阿杰耶莫蒂，博览群经，擅长禅药，说是已经证得了二果。听闻罗什说法，欢喜踊跃，于是呢，设下了大的法会，恭请罗什开讲《大乘方等诸经玄奥》的法义。罗什教导这一位王女去厘清诸法皆空而无我，为王女呢详细的讲述了五蕴十八界乃是假名非实这样的法义。当时法会中的听者们听到了罗什讲法，都感到悲伤追悼，悔恨自己不能够早一点听闻到这些佛法的道理，体悟得太晚了。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到底这一位这个阿杰耶莫蒂王女之前有没有正果呢？在这个时候罗什尚未满20岁， 所以说他是素质聪慧，并不为过。到了20岁的时候呢，罗什虽然身在王宫，但是正式受持了比丘戒，跟从悲摩罗叉法师学十诵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罗什在修持博弘法时，他出家时所跟随的小圣师父普达多，在这个时候到了修持国来了。于是呢，国王和鸠摩罗什一起出去迎接普达多法师的到来，并且罗什请师父与自己共住在一起，为师父说德女所问经，也就是德女所请问的大乘佛教的道理，用这个方法来度师父，由二乘法进入到大乘的实相法门。经讲完了，他的师父仍然无法体悟罗什的用意，就问他，你觉得大乘的佛法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呢？你舍弃了小乘而改学大乘，大乘的教义不就是讲空而已吗？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既然什么都没有，那你学它有什么用呢？所谓的空，就是本来就已经都空了嘛，那又何必要学呢？鸠摩罗什回答师父说，这个空里边才能够有有，真空里面有妙有，空中里面才有妙有，妙有里面也就是真空，大乘佛法才是究竟彻底的佛法，不像您教我的二乘法有那么多的名相之学，太过于拘谨，反而呢得不到解脱。师父普达多就说，啊，我用一个譬喻说给你听吧。譬如有一个痴狂的人，请了织布的工匠来给他织棉布，织好了一批布，他一看就说织得太粗了，重织。这个工匠呢，就只好又织一批更细的布，就这样子最后织了很多次，可是这个痴人呢还是不满意，总是说这还是太粗。最后织布的工匠干脆用手指着虚空对这个愚痴人说，织好了，织好了，你看这是最细的棉布，就在虚空当中，你看到了吗？愚痴人看了一下就说，没有啊，虚空中没有棉布啊。工匠就说，有啊有啊，虚空中的棉布是世界上最精最细的，因为它太微细了，所以连我这个工匠尚且不能以我的肉眼得见，至于你呢，当然是看不见啦。愚痴人一听，认为说，哦，棉布已经在虚空了，于是就赏给工匠很多的钱。所以呢，其他织布的工人也跟着用这种方法来骗这个愚痴人，每个人都说，我的棉布是世界上最细的，它就在虚空中。所以呢，愚痴人又给出了很多的钱，左一个右一个都是这样来骗钱的。所以徒弟啊，你所说的大乘法，说一切皆空，说空里边才有妙有，但是你却看不见那个妙有，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妙有，那是骗人的。跟这个比喻是一样的，空就已经空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妙用。也就是说，普达多认为佛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断灭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叫做空。既然已经空了，又哪里来的妙有呢？大乘佛法中所谓的真如妙有，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是骗人的。所以大乘佛法只是在那一边画十二天竺罢了，因为法界中根本没有那个真如妙有啦。鸠摩罗什就回答师父说，不，不是您所想象的那样的，真如本源是众生真实的所依，也是真实可证的，并不是虚妄想象出来的。于是呢，就对师父说了很多大圣的妙理。就这样子，师徒之间来来回回讨论了一个多月，罗什也传授了师父一个多月，最后终于让普达多心开意解，了解到大圣的教法真实不虚。这时候师父在罗什的帮忙之下，终于明白了大圣真空妙有的道理了，自己知道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所以呢，普达多就说，感谢您教导我真实佛法的道理，从现在开始我要拜你做师父了。鸠摩罗什回答说，不可以，以前我拜你做师父，你现在不可以又拜我做师父。普达多说，不，我是你的小圣师父，而你是我的大圣师父，各有其师，各有其圣，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他这样一讲，鸠摩罗什法师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就收他的师父做徒弟了。各位观众啊，没想到这样子将大圣法当作是虚妄的想法，到了现代依然是存在。同样的错误总是一再的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这就是现代末法时代的现象之一。譬如说，有一位现在名满天下的北投大法师，年轻的时候呢，在高雄美浓闭关。当时另一位有名的不顺长老特地南下来看他，北投大法师就把多年来心中一个大疑惑向长老请教。北投法师讲到，这个空中妙有，才讲到这里，长老就打断了北投法师的话，回答说，空了就空了，哪还有什么妙有？据说北投法师自此以后受益匪浅。也就是说，北投法师本来怀疑空中是否有妙有，所以呢向不顺长老请教，没想到呢反而被不顺长老误导，说空就空了，没有妙有了。最后双双都落入了错误的断灭论中，还自以为自己的见地高。大家看看，佛法衰败至此。一千多年前，鸠摩罗什法师为了纠正自己小圣师父普达多的错误，所特别检点、特别警示众生，这儿是大陷阱，千万不要掉下去哦。反而现代文明的大法师们争先恐后，大摇大摆地跳进去。 如果我们将他们对比鸠摩罗什师徒，只能说今人不如古人多疑，也就是众生福报薄矣。鸠摩罗什法师在西域修持果大弘佛法，盛名远播，也传到了中国。当时前秦国王苻坚听到了，就叫大将吕光带领了70,000兵马去把这一件鸠持国宝，也就是罗什法师给抢来中国。其实呢，罗什法师早就知道自己与震旦中国有缘，而且他如果来中国弘法，则大乘佛法就会大兴于中国。但是这样的缘却对自己会不利，只是菩萨一心为众生，不会去计较自己的得失。当吕光带兵攻来的时候，此时罗什就劝鸠持王不要和吕光作战，但国王不接受，不愿意求和。西元384年7月，吕光带兵攻入鸠持，国王被杀。吕光呢，就另立了国王的弟弟为新任的鸠持国王。此时吕光俘获了鸠摩罗什，带着他回中国。因为吕光本身不信奉佛法，看到罗什年纪轻轻的，不会有什么修行，所以一路上呢，对罗什法师多加羞辱，例如强迫婚配鸠持王之女，强迫罗什饮酒坏戒等等。罗什法师为了能在中原广弘佛法，所以呢，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一直到了吕光因为不听罗什的劝告，导致数千将士被水淹死后，才稍稍的改变了对罗什的态度。大军行到高昌，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吐鲁番，苻坚呢在淝水之战兵败，消息已传来。到了凉州，也就是甘肃武威，吕光又听说苻坚被姚长篡位，所以呢，吕光干脆就地自己建国称王，也就是后梁。罗什呢，也就这样子被留在凉州了，而且一待就是17年。这17年，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少。唯一安慰的是，他不但学会了汉语，而且呢，对于中文有了甚深的研究，甚至在文学上修辞遣字的造诣还远远的超过了一般中国的读书人。西元401年，罗什已经57岁了。中原名声道安法师的高徒深造，因为道安呢在生前就很仰慕罗什，所以深造不远千里来亲近罗什法师。日后深造成为帮助罗什翻译经典的左右手。在中原，姚长病死之后，长子姚兴即位。与父亲不同，他是一个被后人称道的明君，更是一位虔诚的佛弟子。姚兴出兵灭了吕氏政权，终于请回了鸠摩罗什大师。在公元401年12月20日的这一天， 罗什法师终于来到了长安，国王姚兴带领群臣亲自出城迎接。罗什到达长安的第五天就开始翻译佛经了。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等下一集再为各位继续介绍。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一，一套九片，总有两大讲题，一为三圣菩提之意涵，一为学佛的正知见，内容精辟，深入浅出，精彩绝伦，可以快速建立三圣法道的正知见，避免被外道邪见所误导，有志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不可不看。